讲的渔父篇里面的这一块了。我觉得在我来讲，我的人生里面一直会犯到的错误的大整集，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反省功能的一块。但是每年反省，每年都还是能抓到自己修炼的漏洞跟罩门。以这一篇的修炼，我不得不说，我一直也有很大的无力感，会觉得心理上面有某种程度的疲倦。讲到这个代偿反应，我会觉得渔父篇的这个内容就是孔子在教书的时候，有一个老渔夫胡乱的闯入了他的教书的场域，孔子就想要请教老渔夫一些事情，然后老渔夫呢就跟孔子讲一些，就发现孔子听不懂，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几乎是被孔子吓跑的，就像逃命一样，就像水中有大白鲨那种状态，然后就狂飙而去，明明是撑着一根船桨的船，像是赛船一样的跑掉了，孔子追之不及，那一腔的怨气就回头去骂他的学生，这个老渔夫怎么怎么，你们根本不懂他。可是孔子讲的那一大堆怎样怎样，跟渔夫讲的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整个故事就是在讲一个无效的沟通。人类之中的聪明才智极高的孔子，当然这是庄子童话故事的孔子，遇到这个老渔夫，老渔夫都觉得朽木不可雕也，其他而去。相对而讲，渔父篇排他性是很重的。就行我看这个渔父篇书读很久了，检查自己检查很久了，眼睛也练得很尖，看到别人犯到渔父篇里面的东西会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自己有这个毛病，所以看到别人特别的扎眼，这是近亲憎恶。可是我在看着别人在很严重的踩着渔父篇的地雷的时候，大部分的事我坑都不敢坑，因为我觉得我说了你也不会认，我说了你一定不会认账。我平常跟人相处的时候最不会亮出来跟人沟通的篇章。道家说人要做真人，练功要练真力。但是如果你不学渔父篇，不把这个假的分去掉的话，那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一个很不可爱的状况，就是和很可能一直以为我们在追求一个好的愿景，可是我们却把能量灌注在一个坏的东西上面，这是人生里面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件事。不是说你可怜，而是我可怜，我常常在犯这样的错误，而且犯的我已经怕到了。我之前在鬼扯那个测不准定律的时候，原谅是个波动，是个能量的问题，如果你注意它，它就变成一个物质给你看，而且你注意哪里，那个物质会出现在哪里给你看，所以一切的现象都有可能是因为你如何注意它，它才呈现出这样的现象。这是一个物理学上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来讲。这东西如果我们要换算成神话童话故事的象征物的话，就是希腊神话常常有的故事情节，有个国王收到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告诉他你会被你的外孙杀死，然后他就把他的公主和公主的小孩一起流放，就流放出去一回，果然就变陌生人，果然就别杀死了。就是童话故事大部分的主结构都有个能量上的必然，就是出现一个预言，相关的人就尽全力去避免这个预言成真，但就是他避免这个预言的手段让这个预言成真了。这里是童话故事里的一个必然，到现在打哈利波特也这样，伏地魔得到一个预言说哈利波特将来会弄死他，然后他就拼命的弄死哈利波特。类似的故事还有不要回头看，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天琴座的神话，那天弹竖琴的奥菲斯，他的太太被蛇咬了死了，拜托冥王的弟弟世界去拜托，此处缺失。天琴座的神话打日本也有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神话，就是日本的神话创世神，他的太太死掉了，他去地底下把他太太带回来，结果一回头他的太太又变回死人了。神话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灵魂的世界或梦的世界，透过一些象征符号传到我们这些世界的讯息。这些事情在我个人的人生体验里面觉得是和真实的。我在课堂上讲了很多的例子，因为现在人变得养生狂，因为怕生病就拼命保养，可是拼命保养这件事情真的会让你的身体变得和健康很长命吗？其实这是个很暧昧的事情，我只能说是暧昧。首先这个东西是我们渔父篇讲过之后再来反省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人生里面有太多类似的话题可以反省。像庄子在刻意篇都在骂做导引的人，他就说 有人学雄鸟这个姿势，他就觉得这个太刻意了。也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认为道家的心法和道家的内功气功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对不对？可是在庄子的世界是有很明显的冲突点。庄子认为因为怕死而做这个做那个，那最后的能量还是会凝聚在死这个上面。那人要怎么办呢？